查那个叫《使徒行传》，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那个小组里面查经，第八章呢查到一个叫腓力的人，向一个安提阿波的太监来传福音。当然呢，那个太监呢读那个经读经的时候，他有很多不懂。腓力就看他啊，帮他解答那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哈、啊，打开我以前哈、啊，我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字很多年前了，我知道每个字我都认识，那句子我都认识，可是我倒是不太明白里面在讲什么。到现在还有这种经验，就说、啊、现在里面有的难题也很难去解答，就是你看到后面。那些什么启示录啊，以斯结书啊，那些隐秘的那个是一些预言的东西呢，还是啊不太容易明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那个我们的叫这一堂课叫认识圣经里面的圣经的解释。圣经怎么解释呢？其实有很多解释哈，就是其实我们看明白是好像你怎么来看这种圣经，如果你当它一本历史书来看啊，就很沉闷，前面有没有讲到一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如果你说它是一个教导人怎么去生活的，好像也里面那些东西也我们好像也不太跟我们的文化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呢这本书说那么多年以来，从很多作者一同不同的作者，他们的指标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讲耶稣的救恩呢？需要有一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那个圣灵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哈、啊。可能有点避忌吧，有点忌讳说，讲圣灵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灵恩啊？那种怕灵恩就好像灵恩派啊那种东西，所以我们很少讲直圣灵这回事。不过呢，如果我们看那个圣灵呢，其实是如果看旧约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常常在旧约说跟他的先知与他的先知来宣讲，用他的先知来跟人那些人他的百姓来说话。所以耶和华他是一个神，就很具体，好像他也常常跟人同在啊，怎么神降末在人间。那新约呢不用说了，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啊，就跟人有生活30多年的时间。不过圣灵的东西有点玄妙，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感觉，好像也听不到也看不到。那好像圣灵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忽略了，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不过呢，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明白真理，这个圣灵呢他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要透过圣灵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他赐上的能力我们才可以说要传福音。然后呢，如果要读懂这个圣经呢，也需要那个圣灵来帮助。那你看圣灵呢好像他现在跟我们同在，以前好像耶和华就旧约耶稣时代就耶稣来了，那圣灵呢他们就这个圣灵要在住在我们中间，到一直到耶稣再来，这个圣灵都在帮助我们。就如果我们看一些经文，你就看到哈，我用红字打出来，就说我要求父，这耶稣说的哈，父就另外去给你们一位保卫师或者训卫师，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圣灵就以后跟我们同在。他什么呢？他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人呢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这些受圣灵的人就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虽然看不到也摸不着，可是我们知道圣灵跟我们同在。 那下面呢还有十章的25节哈，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以章这些话对你们说了。耶稣曾经告诉他们有圣灵来帮助他们，而且有很多教训啊预言。然后呢他说，但保卫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有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哦，你看彼得啊，他好像忘了，刚才有的那个多马哈，他的门徒常常都忘记耶稣讲过什么东西。那这个圣灵来的时候，保卫师来了，就帮助他们想起耶稣的话，而且会帮助他们明白主耶稣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其实如果你看我的 notes 就知道了讲你来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在 notes 就讲到一个东西，神的话是无误的，因他所说的是真的。如果但是没有任何基督徒，无论是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或者教会也好，无论在过去以前的时间将来，是神的话无误的解释者，怎么意思怎么去理解呢？好像没有人能够真的是把这个圣经里面都讲得清楚明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到现在还是看不懂圣经是有理由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供应，使我们对真理可以去了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真理呢？所以说有三位的导师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真理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圣灵是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导师来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你看就是如果看讲义我们最大的导师就是圣灵自己。如果圣经的作者叫靠神发言，不是依据自己的冲动，而是随着圣灵的感动，那圣灵就是最好的解释者。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圣经有40几个作者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同时间做写那个66卷圣经出来，他们的好像那个不矛盾，而且有一个中心这样子。既然是如果说圣灵是感动那些作者来写这个圣经的话，所以圣灵他解释这个圣经是最有能力的，他应该是最准确的。所以说所以我们最大的导师就是圣灵自己。第一要紧要紧的就是该知道经上所说的预言没有可以肆意解说的，因为有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像这个彼得后书1章20-21节都是圣灵在做工，无论他是感动人去写或者是感动我们去明白，都是圣灵在做工。所以也是不是光只是去明白，我的这个用红字打出来，就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证入一切的真理，不光只是明白，还要进那个真理去找到那个中心，他到底要我们来明白什么，遵行什么，什么心意在什么。那如果说圣灵将真理传达给人的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客观的启示，将圣经的真理显明出来。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也上堂也说过了，那个启示，圣经的启示渐进式的，慢慢来的。旧约就看到献祭啊，新约看到耶稣啊，那之后呢以后还有一个升天升地永恒的国度，所以渐渐进度启示出来，不是一下子我们也不能了解的，所以就神用他的方法渐进的纯让我们知道里面他的启示什么。那还有一个主观的光照哈，照明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够了解所包含的真理。如果光有这本书我们不去看它，也没有用一个了解怎么去明白它，也是没用的。书就摆在那里了， 那还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有一个这个智慧去看懂这个圣经。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刚刚我也提过的以赛亚的例子，以色列人要领受神的话有两重的障碍。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要将这个书卷交给失智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那以前呢，如果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圣经是一卷的，用好像用羊皮很大卷的，如果把这个经卷封住的时候都不能剪开的时候，他们怎么去看到里面的内容呢？所以也不能去读。如果将这卷书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那也是，如果你不知道文字，不认识文字，你看给你看也是白看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所以以前以色列人就有这种障碍。圣灵光照重生的人领会属天的真理，有需要有重生的经历。应该我们是受了圣灵，我们是重生的人，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帮助我们去明白圣经。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的事，反倒而为愚拙，而且并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在哥林多前书2:14这样子，真的是，如果你看有些不信的人去，如果拿这个圣经当做一个研究一个普通的历史那种书来看的话，他研究不出什么来的，也是好像就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可是我们基督徒看这个圣经呢，你可能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看见，你越看得越深，树林的光景越好的话，那你看的也不太一样。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查经啊，查来查去66卷书，一年又一年的查读经，那个马拿灵修有事一年到头都在读，你每次去读都有不同的领受，是这样的原因啊。里面这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真的是让我们这些读经圣主比较老的人一个很好的警醒啊。他说圣灵光照谦卑的人要了解圣经没有拦阻比圣骄傲更大。那如果我觉得我很什么都懂啊，那你我看了很多了啊，所以这个东西骄傲反而让你看不到神的真理在哪里。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信主太久啊，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不是的。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你不是当学生也当老师，就是来不停的来学习，你可以跟人家分享，你也可以来听别人的分享，这是为什么有主义学。这边有一个还有一个，圣灵是光照顺服的人。耶稣应许凡立即遵行他旨的人，他必知道他的事教导是不是真实。我也不多说了，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遵行耶稣的教导，你就知道什么教导真的是比我们一般的什么在世上的一些知识，跟我们去怎么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去教导是不一样的。他的道，他的真理是帮助我们在怎么来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有那种经历。这边呢还有提到一个圣灵光照与人分享的人。为什么圣灵让你看懂这个东西，不是要让你自己收起来，是要你去跟人家分享，把你的看见也让别人得到好处。所以呢，这边有一个经文说，人拿灯来要只是要放在斗底上床底上，不放在灯台上的，因为隐藏的事没有是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你应该是神要用你就把那个光放在让人可以看到的地方，不是收起来的。我们也是这样，要照亮别人，你不能躲躲藏藏的，你有好处也是得到好福分的话， 应该跟人家来知道这个福气为什么要传福音。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这段经文呢，如果你我为什么要准备圣经给大家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的话，在马可福音4:24。如果你看这个经文，有点奇怪的，他为什么突然间好像，如果我们一般来看这个解释说，如果好像讲到我们拿好像要感慨啊，拿什么东西，人家你要用什么来量器量给人啊，人家就好像对人又要这样子，人家就这样对你。神也这样哈，你要大方，神就祝福你们，就多给你们，用什么粮食给你们。可是你读这个经文前面后里，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他为什么这突然间讲这个东西呢？你觉得他是这个解释吗？马可福音的4:24，有没有很奇怪？突然间，把这个粮给人。怎么就神就给你什么，其实不是讲那个到底我们用什么，对人家怎么样大方，人家神就给我们大方，是讲到如果我就这边给大家一个分享，他说有两个意思哈，我们怎么样把领受的神的国传给别人，神也必定把更多的奥秘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讲神国的事的，是神奥秘的事啊，就让我们知道的更多。所以你越愿意去分享，你就越能够明白神的那个心意，那个奥秘。所以为什么说教主义学的老师哈，他的好处，他的领受是最多的，是这个道理。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衡量神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神的态度。神也必用同样的粮器衡量给我们，那个意思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的程度必不小于我们受教的心和领会的能力，是要我们有一个态度，你怎么样去对神的话保持一个什么态度呢？你要热爱神的话，你要去研究神的话，就越能去相对的哈，你越保持一个学习的态度，神就越把这个奥秘传给你。所以这个是关于圣灵光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第一位导师呢，我们说是圣灵。第二个回到我们 notes 里面哈，有规律的研读，另外一个导师是我们自己。你看啊，就是说，如果圣灵是第一个，而且是最大的导师，这意味着依靠圣灵的我们，必须自己教导自己，你自己要去领受、去看、去读。我们要负责使用我们的理性。神的光照不能够代表取代了我们个人的努力。神光照你了，如果你去不去努力去学、不去读的话，也是不管用的，也是双向的。神给你那种智慧，你要去读。那圣经呢，非常强调基督徒凭良心运用理性，好像就不是我们有不是光是感情上，我们还是要有理性的。就是说耶稣也曾经责备那个群众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要自己去明白这个合不合理是真的假的，你就要分别诸灵，你要是您能够去明白这个东西。保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他的读者要运用他理智和理性。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 他说哈，我对那你们那些明白人你是知道的，有理智的人，所以让你们要听，要分辨我说的是真的假的，是对的错的，你要自己要有那个分辨的能力。然后呢，成熟的基督徒呢，最知道怎么为什么你他肯定要看到你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唯独长带成人的能吃干粮，他们的身窍练得通达，就能分别好歹了。吃干粮这个东西呢，就说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读经，你从圣经里面自己去领受，里面是讲什么，然后有的时候不懂没有关系，就可以去慢慢来可以去看一些参考书啊，或者是问那些比较长辈啊，他们属灵的长辈，他跟他们来有交通啊，问他们呢，就要学了，就是不耻下问啊，真的是要有些东西可以帮助你。不过第一手资料还是靠你自己去读的，那些查经书啊什么是帮助你去明白这 background 啊一些难解的东西啊，对你有点帮助。如果你常常好像我听比如说那个张萧峰长老他今天讲到。哦，他都讲得很好啊，他对我很有帮助。好像有人开玩笑说，好像人家他把他消化了，就喂给你那些小孩 baby 吃奶的，不能吃干粮，你要自己吃，自己明白神的话，真的确原来的神怎么去能够舍圣经出来，可以去明白。那第一个是圣灵，第二个是你自己，你要去读。第三个呢？是教会的教导，教会在神的计划当中呢，他的地位什么呢？使他的百姓能够明白他的话，他也借着其他的人见及或者教导我们，好像就开放我们的心一样，他可以透过弟兄姐妹的教导他的光教也光教其他。弟兄姐妹，他们也来教导我们，彼此来一同来学习，你不再又老化了啊，不当学生就当老师，就常常教学商长，我们也听过这个 terms。所以呢，就有一个恩赐的人哈，牧师与教师是升天的基督，现在仍然赐给教会的恩赐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那我们也彼此倾听，互相学习。那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说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传在心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教会有它的功能，就有弟兄姐妹一同来查经也好，主日学来一同来读学习也好，有教的有学的，那就在神的话里面来证了哈。真的十来年一二十年，你就真的是有圣灵的帮助，也有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去明白神的心意。那接下来呢讲到一个三项的读经原则哈。读经的原则是怎么样的呢？解经啊，就来解经，其实不太容易的解经，有的看来就有些方法哈。我们来看，自然圣，因为我们也知道哈你看打开圣经，虽然有些我们也不太懂，不过大部分来讲，我们就是明白的，因为呢，神的启示是要我们去知道他的心意，不是很神秘的搞到。我们不懂的，所以呢，他说哈，他的信息是可以理解的，不是一些好像黑暗的一团雾的一谜语，像我们有把握，他说话要让我们明白，也要对圣经的读者能够好像很容易明白的。那所以呢，说了一般来讲，第一个要读经的原则是。所以假设最明显自然的意义这是什么呢？就是按字面的解释，这普通的意见意思是什么呢？就按字面解释，有的时候 是他上面怎么写啊，我们就怎么去理解。不过呢，他也说哈，寻求自然的意义，并不是一定要跟字面的意义相同的，因为它的自然意义是比喻上的，非字面上的，也是用比喻的。有一些就用好多个比喻啦，说尼哥底母重生，什么叫重生？那个那么有学问的人啊，重生从母胎爬出来吗？这叫重生吗？然后呢，又说活水，什么叫活水？约翰福音那边提到一个活水，在约翰福音的六章有点怎么说呢？听来有点让人害怕，说他能将自己给人做食物，满足人的渴求。我们来就来看看一个例子啊，怎么用比喻？第一个就是说用一个字面解释，我们都知道了，字面解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妇人握水。耶稣回答说：“还喝些水，还要再喝。”这个他提了一个比喻哈，这个水呢，好像一个比喻象征世界的物资，它属于世界娱乐的消遣，皆都不能解除人的深处的干渴。人无论喝了多少物资和俗世的水，还为这个喝，这些水越喝越多，干渴越加增。如果好像那个比喻是这个世界的物资的东西，你去追求，你永远填不满那个饥渴的。那他这边提到一个东西怎么来说呢？人从地上的事物虽然可以得到一些肉体跟灵魂的快乐满足，可是永远不能解决灵与身处干渴，这有道理。譬如说，我想买一台车哈。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要买一台车啊，二手就好了哈，它只有function就好了。那到今天，你要去买一手什么车呢 ？Mercedes，BMW。那你有了它这个也不行，它那个有更好一些，更多先进的。那所以那个人的那个欲求哈，是永远填不满的，你追求更多物质东西都是这样。那这边有一个办法哈，你如果没有盼望，你就没有失望。如果你不盼望俗世的水能解渴，就不会有干渴有失望啊。这个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水不能满足你的，你不去追求它，你就不会有这个喝的感觉了。如果你全心盼望这个世界得着比较发达，就是说发财了，有明星了，有荣耀的财富的，就难免一直会干渴。我们没有不盼望得着世人的帮助、安慰、辅助等等，我们就永远不会。我不希望不渴望别人要对我有什么期待，你不期待有这些东西，你就不会追求这些东西，你好像不需要这个东西，不渴。那耶稣怎么说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喝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个泉源，使永到永生。耶稣是一个活水哈，他那个如果你看原文啊，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那个只涌到永生是跳跃的，有一个有活力的，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这个原文是井，这个井与那个井六节不同，这个井是属灵的。那个井你也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哪里打水啊？就是在雅各井去打水嘛，中午十二点去打水嘛，那个井。这个跟那个属灵的井是不一样的，这个主所赐的水是不断涌出来的，是满的，满日的，满总就多到满出来的，是永斗永生。这个字呢，很有活力的原文，他说很有活力，就跳起来的意思。这个活水是活泼有能力，在里面是有动作和表现，到永生。长远不失的， 那有什么亮光呢？属灵里嘛，我们有什么亮光看到呢？那个看到里面表达意思呢？那说主耶稣实在是人生的满足，因为他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泉源，一直涌到永生，使我们的人生滋润满足。那啊，第二个涌到永生，永生的中这个词啊，是一种客观很抽象。什么叫永生呢？就好像一个 imagination， 什么叫永生？但生命之水的涌流，它用一个 terms， 就好像有一个比喻出来，你就好像有涌出来，是有很具体的，是根据神对神生命的享受，可以想具体感觉到的。就我们如果是有那个经历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有那个熟练的经验的时候，你可以去感觉到的，而不是那个抽象的东西。世上的快乐是有限度的，不能满足人真正的欲望。但基督给人家的祝福，不仅仅是使人满足，多到容不下。那世上的快乐只是能够断断续续，好像几年啊、十年啊。可是基督所给我们的快乐是永到永生的。这个是那个活水哈，就一个比喻来讲。那上面呢，这个更吓人哈，这个耶稣哈，说他自己可以给别人做食物，满足人的饥渴，就在那个约翰福音六章的51-52节，我 highlight 出来哈，他说哈，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是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如果说是按字面的解释，你怎么去领受这句话呢？所以连他的门徒，你看59节，他的门徒在中间有好像听见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跟着呢，就有些人跑了，就哇，这个怎么去领受这个话呢？你们觉得呢？耶稣的肉真是可吃的哈，可喝的，血真是可喝的。我查了一些很有趣的，我很喜欢去 case background。他说啊，近东的人啊，那边的人，中东那边的习俗那个习惯哈，真的有那种鸡吃人的啊，现在可能有些吃人族。他说怎么说呢？如果你爱一个人，或者你非常恨一个人，中国也有啊，恨到一个人就巴不得吃他的肉，扒他的皮。那边的人真是这样子，还有个 background， 他的人真的是去很爱这个人啊，当然死了，我就把一些他的肉吃进里面，在我里面，他们有这种习惯的，这种习俗的，所以，不过呢，这里不是耶稣表达的意思，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要吃耶稣的话肉，喝他的血，他说哈，吃这个字哈。都是进食，就真是吃哈吃。那个灵异怎么解释呢？吃人子的血肉，喝人子的血，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人子的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下面为我们流去宝血，吃和喝是指我们接受进来，我们不是真的去吃或者喝。所以我们有饼杯啊，就是说每个月都有饼杯，为了什么呢？我们去纪念把神领受进来，把主耶稣领受进来。吃人子的肉，表经是凭信心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舍去身体所成就的一切；喝人子的血，表经信心接受主耶稣流血所成就的一切。这个两个意义就相同，都是凭信心接受主耶稣在 实际上所 成功的救恩，是把救恩接受了，我们接受了。然后呢，还有个，也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第54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要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吃呢，就跟下面那个吃不太一样哈。原文的53节不吃，它是小小一小口一小口的吃。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这一节58节上部的吃和喝，在从重在哪里呢？有分于我们有份，我们也是跟有份于在耶稣里面，我们有份耶稣的生命，同享他的生命，这样这个意思。所以五十六节哈，就怎么说呢？我也藏在它里面，藏在就是说我们把它吃进去了，就它就留在我们里面了。人们是住在永居在这句话呢，在暗示着什么说呢？主耶稣在复活里来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是所以也不是不是刚刚说我们说不是单凭那个外表那个文字意思来解释，不然的话。就这个解不通了，就真的要吃耶稣的肉了。
能不能理解成就是接受他的恩典的意思？
什么？
接受他的恩典，就是如果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话，就有点像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恩典，那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是吧？不是说你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
是，所以说不一定要字言的意思。有的时候你就用他用你这样你看吃不是用那个，真的是不是用那个表面那个意志自然的解释，所以要用那些比喻你去明白他在写什么哈。就是我也是我就也是下面那个意思呢哈。所以说哈，就是他的门徒当时就有些听不懂嘛，就很难听的东西不能接受就离开了，就有了这个。下面呢我来看一段让大家来看一个叫什么叫寓意解经或者是灵异解经，我从网上登录下来的。可是这个人呢、叫俄利根，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怎么叫寓意解经呢？我来看看这段呢，我大概8分钟左右啊。
接着我们来看圣经神学化的起头，俄利根。厄利根是埃及的亚历山卓人，他是个天才学者，一生写了800篇的论文，除了饱读重要的哲学作品之外，还努力研究希伯来文圣经。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引述整本圣经，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为了表达对信仰认真，他除了过着禁欲刻苦的生活，还把自己给阉了，为了要效法马太福音19章12节的教导。他一生最渴望为主殉道，最后死于德修皇帝的大迫害。在厄利根所处的时代，基督教思想还没有完全的系统化，用传统文化来解读圣经的空间很大，但这也成为太有学问之人的包袱。厄利根习惯用希腊哲学来诠释圣经，容易讲出让教会感到不安的话。厄利根受教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环境，认为基督徒应该借用希腊哲学来理解圣经。这种做法如同是希伯来人 在出埃及的时候掠夺埃及人的珍宝，在厄立根之后掠夺埃及人就成为当然人间学问与天上真理之间不是全然没有矛盾的。对希腊哲学家来说，上帝是不动情感，不会改变，不做创造天地的动作，更不介入人间的历史。希腊哲学认为创造的说法违背了上帝绝对不变的原则，上帝若是介入人间历史，就会接触到物质界，就不可能不发生改变。西元二世纪末的希腊哲学家克里索就试图以理性来抨击上帝道成肉身的说法。除此之外，克里索也认为耶稣没有其他异教的神明那么古老，而且基督徒似乎不是一神论，因为他们除了拜上帝之外还要拜耶稣。克里索的挑战相当尖锐，而厄立根的回应也成为当时基督教界的重要引导。厄立根认为上帝是出于爱这个美善而成为了人，既然上帝本身就是不变的美善，就不可能因着来到世上而改变他的美善，也因此上帝的本性绝不因道成肉身而发生改变。针对耶稣的久远性问题，厄立根引用圣经来佐证耶稣的永恒性，包括约翰福音8:58-14:6等等。厄立根指出耶稣宣告自己与父原为一，因此基督徒可以同时敬拜父与子。另一个影响后世基督教深远的是厄立根的寓意解经法，他认为正如人的结构分成灵魂体，因此解释圣经也分成灵魂体三种，或至少是灵魂与体两种层面。体的层面代表字面解经，魂的层面代表道德性解经。例如哥林多前书9和提摩太前书5都提到，牛在场上踹犊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用这句话来指着服侍主的人得工价乃是应当的。这样子的引用是一个道德性的解经。至于灵的层面，则代表寓意解经，才能够认识隐晦的经文。厄立根认为寓意解经的正当性，是因为圣经当中已经有许多寓意解经的例子。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提到云柱过红海，玛纳磐石出水，以色列民死在旷野等等的历史事件，并且用属灵的眼光将这些历史事件分别解释为洗礼、圣餐以及对罪的刑罚等等。而耶稣基督本身也用约拿在大鱼的腹中3预表自己将要经历3的肉。厄立根的解经属于北非的亚历山卓派。厄立根认为创造主的帮助使得寓意解经成为可能，但人也要努力净化自己的心灵，才能够进到寓意解经的层次。每当我们发现圣经的叙事文字里头出现不合逻辑的描述或铺陈，就应该采用寓意解经，去找出字面底下更深的含义。厄立根的释经观念，就着理性的层面来说，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问题是，他认为只有属灵人才适合去做寓意解经，但若不同的属灵人之间出现有冲突的寓意解经时，要怎么办呢？寓意解经是否会陷入私意解经？ 助长属灵的骄傲，对不擅长寓意思考的人来说，是否属灵人的观念反而带来压力与焦虑？或许正是有鉴于寓意解经法可能产生的后遗症，初代教会很快就出现另一个和亚历山卓派分庭抗礼的安提阿学派。安提阿学派重视圣经文本的可靠性，着重经文记载的历史本
卡去了。我的电脑都当掉了。没有关系了，我的电脑停住了，那个 freeze 了，要一波。
天主的关系也更亲密，因为知识与爱是无法分开的。不仅必须拥有更深的属灵知识，他们与天主的关系也更亲密，因为知识与爱是无法分开的。而要经历知与爱的连结，用祷告的心投入到读经的当中，是少不了的操练。厄利根对圣经的热爱是任何近前生命所不可少的典范，而且他对圣经的深度理解也开广了教会对圣经丰富内涵的眼界。厄利根从律己的操练当中带出对经文信息的独特体会，也因着持恒不懈，使得他得以成为一代宗师。
好，这个呢，其实这个厄利根呢，他是讲到圣经的一些寓意解经。怎么叫寓意解经？这好像说是熟灵人才可以去解释那个东西，让人家如果我很熟灵了，我就随便怎么去解经，我认为是这样讲。可是呢，如果有几个熟灵人他不同的意见怎么办呢？所以要有爱哈，又用爱心来，要对神的爱跟神的关系要好，才可以去解决问题。不过呢，我只是让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很多那个学派怎么去解释解经啊，我不知道大家对神学这个 term 怎么去理解，有听过怎么叫神学啊？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哈，这个东西呢。他说哈，这个词啊，狭义来讲说对神这个主题展开的研究或学外界学说，讲义来说一切宗教神是那个那种神学学说，按基督教的学解那个定义，是神学是神的仆人为了指导人们的信仰生活，神是行为或对付异端思想用分类法和论述法，从神所启示的圣经内容中总结分类出神学神圣学问世界观什么世界观。我读了这个东西我更加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不过呢，简单来说神学呢是研究跟神有关的东西，都是神学。他不过就把它分类，比如说这个部分是讲历史，比如说这个部分是讲那个道德，那个部分是讲把它分类了哈，这个是教会，它分得很细。那变成一个理论，他研究那个神，这个神的上情，那个理论是什么东西，叫神学。我去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有点混乱，反而倒不顾知什么叫神学，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而已。 那这边呢，我是找到一些灵异寓意解经啊，所以他说哈，他也是一个比喻哈，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神的人，我们都很熟这种经文，就我就不再详细去读了。不过呢，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我就 highlight。他说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政，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要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政了。什么？为什么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说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政了？如果你看前面那一个段，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政，就用道理收理干政。用道怎么收理干政？比如说我们种树啊，你去姐妹他们很喜欢种东西，剪下枝啊，剪些叶，把它清理。那个道就好像神的话，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本性，合乎神的那种要求，那种神说神一切是好的，他的用那个道理帮助我们改善我们那个人生里面一些不好的观念也好，习惯也好，生活方面的也好，就帮我们能够来收理干净，让我们更加成为神喜悦的人。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哈，我去想哈。这个我们也是很熟悉一个句子啊，这个是九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个，这是九个果子吗？九个 fruit 吗？九个果子吗？九个果吗？是，因为呢，这个好像我以前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哦，这个九个。我有喜乐，有和平啊，这个我有哈、啊。前面那个七个没有啊，没有关系，我就也蛮不错了。对我自己来讲，我有两个果子了、啊。原来呢，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去那些英文哈、啊，你去帮助我们去明白 fruits。如果 King James 那个版本说fruit 是一个果子 ，BBE 呢就是意思是basic English， Bible basic English， 一上有什么我忘了，反正它是个那个 fruit， 就只有一个果，就那个姐妹说哈，一个果子有九个表现出来的东西，所以你结果是不是只有两个，你要全面都要把这个东西都应该有的，不是说你顶好了有两个。你不够好，因为应该是有九个，你把这个神的要求都要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我找出来有点兴趣，让大家知道一下。我的notes 就准备那么多了，所以呢，我所讲的这边是讲到认识圣经这个大概那个大纲是说有。第一个导师是圣灵，第一个导师是我们自己，第三个是什么？
教会。
所以鼓励大家真的来参与学，去小组查经，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的。然后呢，解经哈、啊，真的是嘛、没有什么出城的，也没有什么法子，就是你自己去读。他们虽然有很多方法啊，有时要好像我们要教主义学了，我们去找很多东西来 support， 所以我们好像知道多，不过呢也是需要花时间，你去花点时间去真的是有兴趣要爱神的话是最主要的。我只准备了那么多有点过时了有什么问题吗？会不会很困难啊？我想那个我就有点担心了，我讲那些网上讲那个什么伯利根那个东西有点这样过一遍呢，大概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记不住。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发这个 link 给你。他是讲什么呢？讲到一个圣经的那个正典化， 那个怎么叫呢？他把为什么叫其实叫很多旁经，很多人写不止这个九十九卷的，有很多的，他们怎么把这九十九卷放成圣经为准？它叫正典，九十九卷。还有那些叫那个神学化，那个单元讲出来的。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发那个 link 让你们去看。不过呢，我去看了很多遍，有些还我还是不知道他讲什么。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耶稣啊，你给我们有这本圣经，你需要我们一起去读。虽然我们说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有亮光，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我们自己没有去看，没有去读，还是不管用。求神你帮助我们有这个恒心啊，譬如说我们教会也鼓励我们读经，我们查经、上主一学，这都是帮助我们来明白主一学。这个教会来啊，弟兄姐妹来彼此来勉励，彼此来帮助啊。当然我们不敢说我们都通通能够明白，可是主你来帮助我们，也能够让这个主一学里面知道神你要我们来学习，有很多人来帮忙，有圣灵来帮忙，我们就能够知道你的心意。谢谢主啊，给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保守我们这一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做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放在你手里。谢谢主，我们今天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
谢谢。